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张磊磊。
我是你们的主播小美丽。
我是主播陈皮。
今天呢，我们有四个人一起来讨论最近的非常火的一部美剧，叫做《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为什么女人会杀人？这个剧这两天更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据说非常的火爆，把那个人人影视的平台都快挤爆了。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个剧，特别是在中国的网络上会这么火，然后我们也有一肚子的槽要吐。我们今天请到了王大猫女士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来串门的王大猫，我目前是一个无业游民，然后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看美剧，英语也是看美剧学，《致命女人》这个剧也伴随着我写论文啊什么的。
我来大致介绍一下《致命女人》讲的是什么。《致命女人》这个标题就非常具有吸引人的特质，就是女人为什么要杀人。它讲的是三条时间线的故事，一个是60年代，一个女性发现自己的老公出轨了，然后是第二条线是80年代，就是刘玉玲演的一个亚裔的女性发现自己的老公是一个 gay。第三个是2019年的一条线，是关于实践开放婚姻的一对男女，他们和另外一个女性发生的故事。他从标题到开头就是留了一个悬念，为什么女人会杀人。这个电视剧就是围绕着他们的婚姻关系啊，家庭关系啊，他们的亲密关系展开的。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为什么你们开始看这个剧。
我看这个剧就是被国内的朋友安利的，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前面也的确是看得津津有味的。
我的话当然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了，就是感觉一夜之间这个剧突然就爆火起来。最开始我看到这个标题和他们对于这个剧的简介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因为我一看就知道肯定又是女人情场上那些破事儿。因为一个致命女人，你形容一个女人致命的时候，其实很少是在战场上或者是在职场上，你只有在情场上才会形容一个女人是致命的。所以还没看我就觉得，哦，这种家长里短的东西我不想看，就是有一种变相后宫剧的感觉。但是在看了之后倒是觉得挺有意思，觉得影射到了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亲密关系，然后就继续看下去了。哦，尤其是我拉了我妈和我一起看。
我看这个剧好像是看到我们的有点田园的群里有人在说这个剧，然后我又是一个会看遍天下美剧的人，我觉得它吸引我的是因为它的名字，就是女人为什么要杀人，我就进行了非常多的联想，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看的那个改编芝加哥的那首歌
啊，涂有琴的、
涂有琴的那首歌，就觉得啊，这应该是一个有女权导向的一个电视剧吧，它应该是一个跟女权主义有关的剧，然后我就特别感兴趣，更何况我在女权的群里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都在说，看了我第一天可能我就把6、7集看完了，然后我又陪小美丽看了一遍。
对，在张磊磊强迫我看的。
你能不能有一些深层次的内心的剖析，而不是我逼着你看的？
你不看这个、你看什么呢？你最近也没有电视剧看，对不对？
那其实刚开始看确实还是有一些吸引我的点的，比如说开放关系啊，一开始就抛出来就说这是一个实行的是一个开放婚姻，然后他们都有各自的炮友，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线的那个男主角伊莱，他是在妇女大游行的时候遇到女主角的，然后他就说我都听不清他当时演讲的时候说了什么，但是我当时就想哇，这女人太性感了，
他说这是一个很性感的女权主义者。
他前几集也是非常明显一些元素，比如说他是一个家庭主，他基本上就是像一个女仆一样跟他丈夫的关系，然后又提到了女性的奥秘，就像有一些鱼饵一样把你钓上钩了。
我的感受也是在前可能2、3集的时候觉得这个剧还是挺好看的，就是它那个背景是很有意思的，它有这个60年代这种很典型的女主内男主外的这种家庭，然后有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脾气很直的这种有很多小孩的这个意大利邻居，然后这个意大利邻居还读了一本女性主义的手册，然后在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开始教那个女主内男主外这个家庭这个老公怎么做人，然后他还有80代的名媛啊，现代的这个多偶制的这个家庭，我当时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丰富的背景，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前面几集 我是看得特别津津有味的。
因为我们现在录节目是18号，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影评都是夸这个剧的，大家的对这个剧的反应都很好，我们这些人看了之后都不约而同的觉得这什么玩意儿。我们跟陈皮还在说我们这批评这个剧会不会到时候我们的听众都不喜欢我们了呀，但是我在猜测等我们这个节目剪好了之后，说不定那个舆论已经变了，大家已经开始批评这个剧了，对不对？一般都是这样的，等我们这个节目剪出来了之后，看一下我有没有预言到。
我们不如就按3条时间线分别来聊一下这里面的人物啊、情节啊、故事啊、走向啊。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这60年代这一个故事的点是一开始他有一个细节的描写，是那个他的邻居希拉就说你应该是请你的老婆去给你倒咖啡，而不是敲杯子。这个是很能抓住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细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我比较不喜欢的60年代的一个内容是，就是 Beth Ann 陪着那个所谓的第三者April 去做堕胎的那个时候，即使是在现在在美国，你堕胎仍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那女孩她要去一个地下诊所堕胎，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剧情里面呢Beth Ann 就说，就跟她讲啊，我的女儿死了怎么怎么样的，就我们观众和那个 April 都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她是不是在谴责我，然后再用他自己小孩去世的事情来绑架我，让我不要去流产，让我感到愧疚。然后结果这个画风一转，就说我希望你是我的女儿，所以你需要得到一个更好的对待，想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就像你一样。有点牵强，有点牵强，但是能看出编剧他的想法，他想要让观众跟 April 一起有一个意外的感觉。但是这种意外的感觉我觉得是很不舒服的，不应该在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上面做这种花样，就不是一个好的花样。
可能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自己的想法。就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安排的还蛮不错的。Beth Ann 她是作为一个过来人，对还没有经历很多世事的一个年轻女性，她有一种想要去保护她们的心理。所以我其实没有非常的在意她去指责她的那个点，而是我主要把我的观影的重点放在了她后面她们两个这种 Beth Ann 说你可能会死在这里，所以我要带你离开这里的这一个点上。
就我讨厌的是那个转折，他故意让观众和故意让 April 误会他，他要去谴责他这一点，就他完全可以不用。
我觉得我感觉到对这个情节不满的一点是，他 Beth Ann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 April 不堕胎，但他用的理由是我是希望我的女儿长成你这样，或者是我可以帮你找一个更好的诊所，但他也没有说我帮你找一个更好的诊所去堕胎，目的还是为了防止他堕胎，他只是用了各种不一样的理由。
你们讨论这个让我想起一个美国朋友说，他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你可以杀死任何人，你可以杀死总统，你可以杀死一个老妇人，但是你可千万不能杀死一个胎儿。
这个编剧的意图是为了让堕胎这一个话题，因为他在美国的敏感度，所以就是用了各个方向把那个敏感度给消除掉、模糊掉。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英剧，就叫《性教育》的，它里面就是有一集女主角就去堕胎了，里面的描写非常的真实，然后非常的感人，他非常直接的触碰了堕胎的这个议题，也没有给里面的角色或者是给看的人有一种堕胎会让你有负罪感的感觉。
刚才我们讨论这个去把堕胎这个话题还是给回避掉了，觉得就是我整个对这个剧的一个观感，这个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去讨论。他其实你看起来他讲了好多很多很可能是有争议，可能也比较先锋的话，比较有争议点，他其实都回避掉了。然后最后就是大家高高兴兴的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比较喜欢的点就是像刚才说的，最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意大利的那个主妇，然后她上来就给那个 rap 上了一课，我还以为这儿会有什么冲突继续去发展，去讲述这个点。然后那个 April 去劝这个Beth Ann 去说，就是说你可以去追求你的梦想，你不要因为你的老公不喜欢你弹钢琴你就不弹钢琴了，这些都是跟这个女性的地位啊、女的追求啊有关的这些点。但是到后来这些点就全都是提了一下之后就都丢掉了后面，所以就让我觉得还是很挺失望的。
这条线比较吸引我的一点是那个被家暴的女孩登场的时候，那个关系的描写其实还挺真实的，看到会觉得挺感触的。 Beth Ann 在里面也有介入，会让我觉得他们有一个身处非常孤立的一个境遇里面的女性可以相互帮助的这种感觉。 当时还挺感动的。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他女儿去世这个事情，这个是作为一个终极的一个结局藏在他们的关系当中的。我是蛇蝎女佣里面看到过这样的情节的，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个整个风格跟蛇蝎女佣也有点相似，我一看就发现它是同一个编剧编的，他用了同一个情节在两个电视剧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一个行为。那也可以看到他对很多性别的议题的处理后来又放下了，其实也是非常偷懒的行为，他用了很多讨巧的一些东西来吸引你，然后最后并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
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地方在于让我感到他很真实，因为他里面塑造的这些就是非常典型的角色，他确实是有一定的典型性。比如说六十年代这一组的这个男性，他这个人物的主要特点就是他是一个 PUA 高手，他深谙如何去打压女性价值，然后使女性臣服于自己的那一套。比如说他妻子明明要弹钢琴，然后他就一定要他妻子去帮他倒一杯 Martini， 他妻子明明已经告诉他了这个 Martini 这个橄榄就在冰箱里面，然后一开门就能看到，但是他就是要打断他妻子弹钢琴，让妻子去给他拿。还有包括关于他们女儿去世的这件事真相上，明明是这个丈夫出轨害死了孩子，丈夫他首先占据了一个道德高地，他利用妻子情绪崩溃的这一段时间，就相当于是努力的去说服妻子是因为他的过错，他自己沉浸在一种内疚的一种情绪当中，此来推卸自己的这个责任，而且进一步控制他的妻子。这些种种行为让我觉得这个男性非常的有手段，我觉得也不能完全的把他这些行为归咎于他个人的特质，而是说可能那个年代多亲密关系中男性就是这样对待女性，就是这样去打压女性的。包括不光是六十年代的美国，其实现在的中国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在不断的这样运作着，男性会去靠一边打压女性的价值，然后一边又榨取女性的劳动，一边又要控制着女性，这样去保证她不断的为自己进行一个劳动上的再生产。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编剧非常会利用一些很典型的特征去体现一些典型的男性和女性身上特质。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啊，大部分的男性都是当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高音量去吼叫，就好像他们没有什么理性讨论的能力，就只要他们一旦需要和女性去争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高音量然后开始吼。如果我用正常音量说完，然后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话，我就吼出来一遍看会不会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可以说非常巨婴的行径。这些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讲 gaslighting 嘛，瓦斯灯控制术，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那个男的他为了控制这个女的呢，他就把他们家阁楼上的一个瓦斯灯调的忽明忽暗的，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个女的就说，哎，这瓦斯灯是不是坏了？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没有啊，你的感觉是错的。然后就这么一直重复，然后最后让这个女生她就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是一个特别常用和典型的一个控制人的一个手法。
这个剧不好的点在这个女主 Bethy Ann 和家庭里面第三者 April 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上，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个地方。一方面呢，他们两个之间发展出来的这种友情在目前的很多美剧套路，然后国产剧的套路里面，女主和恶毒女配发展出来这种一点一点的扎实但是很真挚的友情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比较反主流套路的写法，让我觉得好像编剧想要刻意让我们去看到女性之间互相守望相助能够产生的这种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这种安排过于刻意，就留下了很多非常难以解释的地方。比如说在结尾为什么 April 她就愿意去跟着Bethy Ann 一起搬到纽约去，然后去实现她的演艺生涯。April 对于 Bethy Ann 欺骗她这件事情，他们俩到底是怎么说通的？留下了很多坑没有去填。
我会觉得他只是拍了一个大纲，就是这个大纲就是说我要拍一对六十年代的夫妻。这个妻子本来是一个主内，她对丈夫是非常无微不至的去照顾的这样一个妻子，她是如何逐渐成长成了一个相对来说一个独立的女性，然后她还甚至做出了这个杀夫，然后还解救了自己身边这个长期受家暴的一个女性，她是怎样成长成为这样一个女性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编剧就是太心急了，我觉得他前两三集的这个铺垫是做得很好，然后后面他就迅速的把这些东西都塞进了这么几小集的故事里，然后这个人物的转变故事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就好像上帝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他这里也是上帝说你要变成一个杀夫的独立女性，然后他就突然就这个转变就完，故事就是让我觉得反正这些高潮我都设置好了，无论如何八集之内我这些高潮一定要发生，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时间短的问题，肯定还是对这个议题的了解不够深入吧。
他虽然有说到很多关于女性情谊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友谊有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就很容易也可以被抛弃掉，比如说他跟隔壁家的那个 Sheila 的那个关系突然之间就结束了、
对对对，
然后他跟 April 的关系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微妙的。刚开始前几集他们关系升温了， Beth Ann 表现的就是我都不是特别在乎我老公了，我非常非常非常 在乎 April。 然后呢到了可能到了六七集的时候又变成了抢男人的套路，又升级的是因为他发现女儿的死亡和他老公出轨了好多次，那个时候他跟 April 的关系好像又被搁置了，直到最后 April 出现了，然后他们的生活才重新回到一起。那如果那个时候 April 不出现，他们会怎么处理自己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还好吧，但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剧的要求都好高啊，就是不管是剧中的人物，他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很普通的一个家庭主妇，还是说这个剧就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美剧，我觉得能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了。是我感觉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我觉得他会留下一些很有毒的想法，比如说窦小三，你如果要传播一个想法，提出一些观点，提出一些问题，那你把这个问题解释好了，而不是你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你又掺杂着其他比较有毒的观点。
能接受他不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商业剧我对他要求特别高，因为你看像那些什么三生三世我也能看得下来哈，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么一个剧，但他这个剧他用了一些什么女性杀夫啊，用了开头像我们都能看到了用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议题来吸引大家的眼球，但他最后就会给我一种欺骗的感觉，就如果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狗血剧的话，那我可能不会去看他，我也不会觉得对他有什么要，就有点被耍了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网飞有很多的钱，它有很大的平台，它有很多的观众，很大的影响力，就是有一个能力，一个大责任，你们有能力也应该把自己的要求提得高一点。像那个陈碧说，这个就是一个商业剧，美国的剧和英国的剧和比如说阿富汗拍出来的剧，我觉得要求就是不一样的。它的传播面这么广，我会心里有一个期待，尤其是像刚才美丽说的，这个剧它就是给了你很多的鱼饵，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还是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强的欺骗性，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本身的期待也不是很高，
可能是跟每个人的期待也有关系。
我们聊一下80年代的那一条线吧，很多人特别喜欢是孟和 Carl 的关系，两个非常表的考 gay 蜜的关系，大家是怎么看这一条线的呀？
我发现我朋友圈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在吹 Carl， 看了很多相关的发布的一些文章，他们评论区里面的高赞的评论也有很多人在说这一对的关系实在是太棒了，就是太完美了，然后说 Kyle 就是一个真善美的化身，就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真挚非常纯洁的一个人。我有一口老血闷在胸口，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加入我们的群粉丝群来参与讨论。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我觉得这个剧它好像把这个同期的这个话题非常完美的给避开了。Simone 他在发现 Kyle 是个同性恋之后，他当然是非常愤怒，他有各种各样的激烈的反应。然后 Carl 呢，他一开始确实也是一个有点讨厌的角色，就是他那个假装吃了一大瓶安眠药，其实就吃了不两粒，然后去唤起 Simone 对他的同情心，便让自己留在这个房子里面。他其实用了很多的这种手段，就让我觉得哎，真是个心机 boy。 很快呢，这个 Simone 他投身到新的一段恋情，然后突然他就和这个欺骗了他10年的这个 gay 变成了 gay 蜜，这让我觉得不好意思，我直言了，这他妈也太扯了吧，你把广大同期置于何地啊？就是女性被这么白白欺骗了10年，她不需要有任何的更多的一些的是不平或者是愤怒或者是乃至于报复的心理。还有很多的人会去说他们两个当时就一下子戳破了这段关系，然后 Kyle 有一个对 Simone 发火的情节，就是说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我从来都没有真正做过自己， Simone 一下子就心软了。很多网友说哇，这一段谈话实在是太感人了，他们能在争执之后冷静下来，看到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的收获，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意识。如果这是一种独立意识的话，我宁愿不要这种独立意识。他很轻描淡写的就把同期在一段骗婚关系中可能遭受到的这些屈辱和痛苦一下子就带过了，很轻易的就带入了这个 gay 他后来得艾滋，小梦他作为一个同妻，他就开始就想一心一意的给他这个 gay 蜜，他的这个 gay 老公提供无穷无尽无微不至的临终关怀。哇哦，他在后期还说了很多去浪漫化他们两个人这种互相扶持的感情的话，比如说 Carl 说他在夸 Simone， 他说你一个人就是一场盛大的派，我在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我当时就在想，哎，所以这就是你骗婚的动机吗？是有很多这样让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真的会对男性非常非常的宽容，尤其是当他有了一个性少数的这样一个身份了之后，大家就显得对他格外的宽容。一个情节的设置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样去很好的去接受他们这样一种发展。而且这个剧我觉得它尽管它涉及到了很性少数群体的生活的例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详细去描写他们的生存处境，只是轻飘飘的一笔带过一些我们日常觉得会比较常见的一些典型的场景，然后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围绕着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去展开的。哦，这个以后我们那个谈到那个现代那一组夫妻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啊，我其实对于所谓的同妻和 gay 的关系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意见，我觉得他们呈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微妙的关系，就是我们俩其实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所谓没有那种爱情的关系之外，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和谐。我对我来说他有一点让我觉得他呈现出的这一种婚姻关系是不是比很多异性恋的关系还要好很多的那一种感觉。
对，她是跟她前两任老公一比，然后觉得哎，现在老公还行。但我也同意陈皮说的，这么多的欺骗怎么一下子就勾销了呢？10年的性生活，天哪，损失了多少个高潮。
我觉得他们关系当中付出更多的还是 Simone 好像有自从 Carl 得了艾滋病之后，他没有别的自己的生活了，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他的生活围绕着 Carl 来发展的，所以会让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女性牺牲的更多。我对这一组其实期待不是特别大，我就觉得这一组就是以狗血和浮夸为特点的。
我觉得这一对儿一开始我是很想看的，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演员都是挺有个人魅力的人，所以一开始我是挺想看的，尤其是我比较喜欢刘玉玲，所以一开始我是很期待的。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对第一段这个夫妻我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导演还是拍了一个大纲，因为我在那个油管上看了好多那种就是丈夫到中年突然觉得我是那个跨性别，我是一个女性，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丈夫出柜这样的，也有很多妻子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站在他们的身边。从那个很短很短的访谈来看，这个妻子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和谐的，觉得我也是很有兴趣。我对他这个结局是妻子去继续去支持这个丈夫，我对这个结局本身是没有意见。我有意见的是就是他这个转变还是发生的非常的快，他也没有涉及到，就像你们刚才说，他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妻子在这等于是虚假这个10年的婚姻中他有过怎样的痛苦，或者是他有没有这种屈辱的感觉，其实也是都没有涉及到。之后可能他从理性上觉得你现在已经得了很重的病，我要去支持你，那他从情感上有没有过这种挣扎的时刻什么什么，通通都没有讲，就是大家最后就是很迅速就有琴瑟和鸣了。然后这个是让我觉得没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自从这个女主角和男主角和好了，她接受了她是个 gay， 她自己又在外面跟小鲜肉谈恋爱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她肯定会死于艾滋的。就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没劲，因为她的结局是她要杀掉他们，那有什么办法？他们都和好了，那肯定就是因为她得了艾滋，所以她不想让她很痛苦，所以她杀掉他了。我就想，哦，我很早就看到这个结尾了，就会觉得很无聊，所以另外两个结局会让我觉得还有点看头。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组因为它加入了这种 LGBTQ 元素，然后又有这种挑战传统婚姻关系的婚外情，而且还是年下的婚外情，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女主角是一个亚裔女性，就这些元素都加到里，这一组 couple 的他们的结局不得不走向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happy ending， 不得不让他们是因为艾滋病而去世，而不是像其他几组一样因为女性的这种报复心理而进行一个很残忍的杀害。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剧它其实非常的讨好，当然它是一个商业，至少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卖座的一个，就是因为它谁都不得罪，然后当你LGBTQ 的话题遇到了女性权益的话题，中间有了冲突怎么办呢？那就用 HIV 来解决吧。 所以他不会说我这个剧他本来打的是一个女性杀夫的主题，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因为说我要去讨论坚持讨论我这个议题，我就去真的去谈论在女性的这个弱势群体和 gay 这个弱势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会去讨论这个中间尖锐的矛盾在哪里，他会就是像王大猫讲的一样，他点一下然后他就又绕过了真正关键的那些问题。
你刚刚说这个剧起码在中国商业很卖座很成功的时候，我想说还好我们看的都是盗版，他们也没占便宜。
其实我要讲就是同婚的那个关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现代人对于异性恋关系有非常多浪漫的期待，他们会觉得婚姻是需要性和爱情和各种的，所以当那个期待没有满足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失落感。当你发现你的丈夫是 gay 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失落，但是在很多异性恋婚姻当中女性真的是会生活的比和一个 gay 的婚姻当中
生活的更好吗？
会生活的更好吗？会不会他们的生活的本质也充满了非常多的欺骗？在跟 gay 的异性婚姻当中的女性和在跟直男婚姻当中的女性，他们受到剥削是不是就是有那么大区别？
嗯，就是之前很多人说的嘛， gay 会骗婚那直男也会骗婚嘛，这种 gay 的骗婚跟直男的骗婚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是不是之前也有很多这样的讨论？
你看那个 Carl 他那个查出是艾滋之后，其实作为妻子他其实肯定也是有被感染的风险的呀，就是因为他们以前还是有性生活的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没有提。
剧情里面说了那每一次做爱都会戴套， Carl 自己说。
对，但是戴套还有一个是不是安全操作等等各种问题嘛，作为一个议题来讨论，就是如果你的丈夫真的是一个深闺的同性恋并且在外面有无数的男朋友，那妻子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感染的风险的，但是这里面好像就是一丁点都没有去提。总之就是我不是说这一点一定要去提，而是说这个剧就是这样，它就是蜻蜓点水的给你快速的把这个大纲给你过了一遍然后就结束了。
我觉得它非常浪漫化这里面所有的关系，包括 Simon 和 Tommy 的关系， Simon 和 Carl 的关系，
他们里面这些人就好像每个人都在和自己做朋友和自己谈恋爱一样，就是他们每个人可以说每个人的三观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的沟通其实是很省劲儿的。然后那儿子知道妈妈要对这个自己的女友不利之后，就立刻就是这个我母子关系就断交吧，我们不是母子了。
哦，他妈妈在那受伤了，他就说报警，
报警。
这条线到后面就很崩溃，特别是那个 Tommy 开始喝酒要酒驾的时候，你就想啊，这不就是编剧让他去作吗？他就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妈发现他腿上那纹身嘛，对不对？按照那个人物本身他其实不用这样子的，
为了戏剧转折戏剧冲突而戏剧冲突的这种。那我们说第三条线吧，就是我们说现代线吧，大家可以集中精力来吐槽了。
关于现代组的这一段关系，我觉得编剧首先给我们抛出了一个噱头，就是说他们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开放式关系。发现网上有很多的评论会说这个关系看到最后是为什么开放式关系又回到了保守派，包括这两个剧中人物也自己也吐槽，就觉得有一点点失望吧。但是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对于这个剧情比较失望的地方不是在于编剧给了这个开放式关系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而是他对于这个开放式关系的描写的中间他们过程的这个描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他表面上是一个在描写一个开放式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个故事它所有的冲突都是围绕两性关系来展开的，都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故事，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异性恋的一个故事。比如说女主 Taylor 她是一个双性恋，然后也就是说她的情人是一个女性，然后她同时还有一个男性的丈夫。但是问题是她在这段开放式关系里面她并没有去描写 Taylor 是怎么跟她这个女情人认识的，然后怎么相恋的，只是去提说他们两个已经认识了六个月了。在后面的故事情节的发展里面又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Taylor 和 Jade 他们两个是已经认识了六个月的一对情侣，就好像他们两个好像就是昨天晚上刚认识然后一夜情然后就带回家了的那种感觉。对于拉拉之间的感情他是编剧是完全没有描写的，这是我感觉他本质上还是一个非常异性恋的一个故事。而且尤其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让我讨厌的角色，不是说这角色让我讨厌吧，就是编剧安排的他的一个行为特别讨厌，就是那个男主 Eli 的那个经纪人 Lamar。他第一次出场他那个约男主出来，然后男主跟他说我们开放式关系，然后 Lamar 就跟他说哎呀你们一定要试试三 P 呀。然后后来呢在他们的那个交谈过程中我们就知道 Lamar 他其实他对于开放式关系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所有想要的只不过是想要两个妹子同时服侍一个男人的那种爽快的感觉，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恶心。因为我平时也会关注一些网上这个方面的一些舆论，然后我发现有很多的直男，其实他们对于开放式关系之所以抱一个想要尝试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想象中的开放式关系就是两女服侍一男这种类似于古代男人什么三宫六院的这种享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非常有吸引力的东西。然后他还会借着现在这个性解放的一个大旗，然后把这个标榜成自己非常新潮然后非常开放的一个例子。但是真正的开放式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可以说反映的很真实。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编剧既然他能够抓住这一些非常典型的点去把它很讽刺的表达出来，但另一方面其实他自己又对于这个女性之间的尤其是女同性恋之间的感情又完全没有琢磨，这是一个让我比较失望的地方。
我同意这陈皮关于他们关系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异性恋的关系的这个观点，因为可以看到 Taylor 他的情欲包括他的爱他的所有的指向都是指向于依赖的。他对于这除了有一天晚上在他们刚三人行完然后在床上他摸了一下 Jade 的脸，然后他们躺在床上好像就是非常的深情的那种感觉，就这除了这一个刻画，其他刻画 Taylor 对于 Jade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的那种感觉。你进入我的家庭是因为我跟我的丈夫的关系出现裂痕，我需要一些轻松的东西，当你进入了我的家庭之后我们关系还是出现了裂痕，那这是你的错。我之前说我们是一家人，这都不是一个我需要遵守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我也不需要考虑你的感受，你来是因为我需要你，我不需要你了你就可以走，是这种非常一次性的关系。中间有一幕是 Taylor 的两个姐姐他们就双簧一样的说啊，当一个女人进入到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你们三个人的关系会失衡。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场景哈，好像非常的搞笑，好像是这个高光点一样，但其实他们思维还是非常的异性恋的。一对异性恋夫妻当中混入了一个女人，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一定会发展出一个不一样的关系，然后让你们婚姻分崩离析，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这怎么能称为一个开放关系呢？我当时真的是气死我了。
那个依赖的那个 agent 他就是对这个开放关系的想象就是哎，一男两女然后你们就可以三 P 了，他的想象就是这样。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而且还比较粗鲁且无理的直男，我觉得这种观念可能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剧就是他后来发展中他的确就是按照这个去发展的。然后这个 Taylor 虽然他是双性恋，但是在我印象里在整个剧中他在外面去发展的关系都是跟女人，这个是为什么？他没有在外面谈过男朋友，然后他带了一个女人回来了，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他就跟这个女性，他迅速的就是花了五分钟时间展现了一下深情，然后就立刻就变成了两女争一夫了。那个 agent 那些糟糕的评论，以及他那个姐姐对于这个多偶群体的一些误解或者一些评价，然后在这个剧情的发展中，感觉就变成真的了。
挺想了解一下多偶的关系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感上的表达啊之类的，但这个剧完全没看到，我看到的还是一对一封闭的，然后有外人进入。而且他这个剧他比前面两还要糟糕，他为了不去讨论开放关系这个话题，他选择了用一个所谓的精神有一些病态的这么一个角色来成为他们的问题所在，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当他们出现什么危机的时候，然后就出了一个车祸，这是一个特别偷懒的不好看的故事，
而且完全看不出来 Taylor 是一个可以在妇女大游行上做演讲的女性
啊。对对对，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他这个这条线里面人设完全就是矛盾，他太想要去贴那些热点了，什么黑人啊、女权啊、双性恋呀、开放关系，可能编剧对这些议题理解都非常的有限。比如说你说这个黑人女律师吧，他哪有黑人的感觉，就是你把他换成一个白人演员来演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这个黑女权律师啊一点儿都不女权，就是让人非常想吐槽。就特别是依赖他作为一个让人很讨厌的没有展现出任何才华的一个编剧，然后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男性自尊心很脆弱嘛，然后他有一次就说有男人的尊严，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你肯定要吐槽这个对不对，然后 Taylor 就接受了，他就理解了他这什么玩意儿然后所以就让这个 Taylor 这个人变得非常的假大空，很干瘪， 就是都是一些符号、嗯、你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感情。
我对他去那个监狱找那个Duke 也是非常有意见的，就是你知道他是已经有过好几次进监狱都是因为暴力犯罪之类的，然后你去求助这样一个人，你去把他保出来，然后把你这个婚姻关系给他救过来，我对这个情节是特别有意见的。
他跟依赖的关系完全没有反思，我觉得在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关系亲密关系当中是很少会存在的，他就是非常痴情的，一直要拯救依赖，一直要拯救依赖，一直要拯救依赖，你不知道他的那个
不知道依赖有啥好的，
对，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作为女权主义者，这个依赖这个男人他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说他尽管他在家吃软饭，但是他第一集出场的时候，那个镜头拉远了，你看到他家那个衣服、裤子什么都堆在地上，就是他尽管他吃软饭，他完全没有在做家务的，他也不收拾衣服，他也不做饭。然后一切都等着那个 Jade 过来了之后，给他们像女佣一样的去帮他们调理他们的生活，然后去承包所有的家务。还有刚刚美丽和蕾蕾说到的那些，就是关于这个女权主义者人设根本就立不住，因为他不但对于家务分工这一块他没有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然后包括他后来那个依赖跟他说我要男人的尊严的时候，他也是想办法在满足依赖男人的尊严，他为此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情感劳动。然后包括依赖说你想要帮我戒毒，你这是在控制我的时候，他也完全没有去反驳，然后就感觉他整个人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在照料一个巨婴，然后并且对此毫无怨言。
而且他律师这个点也立不住，他连律师这个人设他都立不住，就是你花钱买的房子，你就说啊，要不然我就走，他就离开了他的房子，他就自己去住酒店了，我的天。然后然后还有什么，他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就去找他的那个前男友。你作为一个赚那么多钱的律师，你就是这点水平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法盲我都看不下去。
看他那个前男友作为几次都是因为暴力犯罪，然后长得像一座小肉山一样的男人，就被那个这那么瘦弱的女性就轻轻一就给干掉了，这个我看的时候都觉得非常好笑。然后这个 Jade 既然能杀掉像一座小肉山有暴力犯罪史的前男友，但是居然没有打过女律师，反正编剧让谁赢谁就赢。
太强硬的编剧的手出现在剧里，其实挺不好看的。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看来他有很多的这种 bug， 然后他人设也立不住，但是可能在就是女权意识没有这么强烈的很多的广大女性观众看来，就是这个剧是非常贴近他们生活的。比如说我和我妈是一起追的这个剧，然后以我妈的个人经历来讲，她其实很能在现代组的这个就是光 Taylor 和 Eli 这两个人身上能看到她自己的婚姻关系的一些缩影。就是有很多中国的女性她会就是说倾尽全力的去尝试去改变，或者说去拯救，或者说去努力的拉着身边的男性和自己一起去过一个理想的美好的一个生活，然后这个男性就像一个很不成熟始终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一样，他会不断的搞出各种的幺蛾子，然后每一次都要自己的伴侣来给自己擦屁股。就是我觉得可能他真的能够戳到现在社会上一些已经处在婚姻中的女性的一些痛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你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你拍意难忘没有关系，这个看这个就会让我有一种看意难忘的感觉。大家知道意难忘是什么吗？是一个台湾的100多集的那种家庭狗血大剧。我看这个就有这种感觉。对，意难忘可能他也写出了很多异性恋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但是你要怎么呈现这个矛盾，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你要是以什么方式去处理的？就好像提出了 Taylor 和 Eli 他们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之后，他还是一心救夫，最后还是维持了那个异性恋的最后是一夫一妻的婚姻的模式，一对一的模式。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是为了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一个剧，就我们之前都说的，我觉得他开场那个在做背景铺垫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剧还是当时让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刚刚陈皮其实说到了一点，为什么很多人会对这个剧有共鸣，可能还是出了很多特别是异性恋女性的一些处境。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剧在国外应该是没有这么火的，而且这个剧在国外的评分也没有那么高，它在那个Metacritic 上面的评分是67分，但在豆瓣上是9.3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差距在哪里。而且国外的评并没有那么多评论来给这个剧打分，你也可以看到它热度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跟那个麦瑟尔夫人很像，但是麦瑟尔夫人我还是很喜欢的哈。这些剧在国内都非常的火，但是在国外可能收视率非常一般的，我们可以来探究一下为什么它在国内那么火。
觉得可能他还是比较爽的嘛，你看最后就是坏人基本上都得到了报，想要挽救家庭的家庭也被挽救了，然后想要杀夫的杀夫哎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中间那一对有遗憾的，但也是在一个非常祥和友好的气氛中完成了告别。
对，我这种东西看得爽，非常的轻松，包括麦瑟尔夫人他也经常也非常的轻松，他们都触及到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不需要让你根据这个问题深入的去讨论，深入的去挖下去。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你其实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你就爽一把就够了，我是这种感觉。
可能看美剧这个剧的这个人群这个群体，它也是在中国整个的这个实际人口里面就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然后会有一部分人会有一些这个女权的意识，它可能正好符合了这一部分人这个痒痒这个点，然后它又是一个比较爽的剧，然后还有刘玉玲，我觉得刘玉玲的观众缘还是挺好。
我觉得这个和很多这种国产剧它斗小三的套路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国产剧它会以我得到一个男人为一个好的最终的结局，但是这个剧以我杀掉这个男人为一个好的最终的结局。国产剧它相当于是把女性的一个浪漫爱的期待完全投射在男性的身上，然后把造成他痛苦的这些源泉完全推到另一个女性的身上。然后在这个剧里边，其实它有一定的反过往的主流套路的地方，它会把女性的痛苦的源泉给你剖开了，然后看到你女性痛苦的源泉是男性，然后而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另外一个女性所造成的，然后他会以我们彻底的解决掉这个痛苦源泉为一个结局，所以我觉得还是在众多的套路里面就会比较有意思吧。其实我蛮怕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做出来之后就不够特别接地气，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很多的这样网上的评论大家还停留在就是女性杀夫然后作为一个故事的圆满的结局，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还处在非常新鲜，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我们却已经在批判起其中的问题了，我就很担心说会不会就大家很难 get 到这里面的点。
我觉得不用去猜测听众可能是怎么想的，而是我们真实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大家可以去争论，我们也可能有说错的地方。
之前涂友晴改编的那个芝加哥那个视频在网上不是特别特别的火爆吗？其实我觉得是大家都有这个需求，我也特别喜欢他做的那个视频，就大家有这个愤怒，有很多很多的愤怒的这个需求，对男性的仇恨，然后他没有地方去发泄。然后像这个剧它的片头，我觉得它简直就跟涂友晴那个 MV 几乎是同样的主题，它也是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中国观众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大家有那个对男性的憎恨想去发泄，所以会特别想看这个剧来帮大家疏导。因为这个男权社会它对女性的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一种统治嘛，所以呢背后它肯定是有那种非常尖锐的冲突的，大家要看到这种见血的怕是故事层面的写的对男性的报复杀夫，才能缓解很根本的一种恐惧，稍微震慑一点点就是现在这些用着更可怕的暴力手段控制女性的那些男人，可能都不是为了警告那些男人，而是为了给这些女性有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吧。
这种怨恨就是我在看剧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很多这种愤怒的情绪在跟我自己的脑海中的一些情绪在共鸣，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愤怒和憎恶这样的感情它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某种特质而触发的，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是整个这个男权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还有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规则还有各个方面对女性的这种束缚还有打压使人愤怒，而不仅仅是说某一个个体的男性他进行了一些很让人讨厌的一些行为然后激起了女性憎恨，于是这个女性要去杀掉，能把它停留在一个表面层面理解成个体对个体的一个报复吧。
是不是就像微博上特别热衷的话题就是打小三儿呀，骂渣男呀，这个剧它是不是切合了这样的一些需求啊？
整体来讲我就觉得是让我很失望的一部剧，对，可能第二季我也不会再看了。 可能因为它展现了一个女性的比较看起来比较强大的女性的形象，这三个女性其实最后都是以一个故事发展的主导的形象，然后又像刚才说的，就是可能看美剧的这个群体里面，可能就是吃这个饵，这个 bait， 因为可能今天我们在一起聊的四个人都是不太喜欢这个剧的。
我挺喜欢的。
对啊，那陈婷你给我讲
讲。对啊，你可以讲一讲。我只有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剧可以讲。
我感觉我也没办法再多讲什么喜欢的地方啊，我该吐槽的也基本上都吐槽完了。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讨厌这部剧，因为在我看来真的完全是可以，它里面的一些地方虽然有不完美，但是可以接受的。
哦，我觉得还是说要说最最让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可能就是说整个这个剧它最后又安插了一个小情节，这可以说是全剧的败笔。就是当这个最后一任房主 Taylor 他把房子再卖给下一任女人的时候，这女人突然就阴差阳错的发现了自己的伴侣，她手机上有一个美女的照片，然后那个美女还那个通过信息给她发了一些骚话，就是明显是有性暗示的，就是暗示他们两个人已经上过床了这种。然后这个新接手房子的这个女孩子就找到了他们装那个她伴侣枪的那个打包箱，然后把箱子拆开，然后拿出了一杆枪，然后当他那个男性伴侣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拿枪瞄着他，然后再就是结尾就编剧就给了房子的远景，然后传来一声枪声，这简直就是毁掉了前面所有的故事。就前面的故事哪怕它有再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它有再多非常刻板印象的地方，它就塑造了很多非常扁平的或者说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立得住的人物也好，但起码他们就是整个故事起承转合，这里边这女性呢有一些自己的不断的对于自己所做的这选择的一些顾虑呀，然后有一些质疑呀，然后有一些在挣扎着想要想出解决方案啊等等，到了最后就完全变成了落入俗套，女性就是善妒的，然后女性她看到别的女性跟自己的伴侣上过床之后，她就会非常气愤，然后就举起枪杀夫。她最后这一个情节的设置就完全的把前面三个故事全都扁平化了，非常简单的把他们全都拽进了同一个俗套里面，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前八集的观感都不错，然后看到第九集的时候觉得它稍微有一些仓促，但是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完全崩掉，大概是这样一种感受。不过前面八集的话，我，可能跟就是个人的一些经历有关，就是我觉得他对于两性关系之中，就是指异性恋的这种两性关系之中，他的一些刻画还是比较精准。就是我们不去谈说这是他是不是打了女性主义的这个旗号，就是光说他对于异性恋关系里面的一些矛盾啊，还有权力关系的把握，还是蛮精准的，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几个地方不同意。第一，先说最近的这一个，就是你说你觉得他把握很精准，我觉得你是在用你的感受来说，可能我们对他这个完成上的这个评价是可能是过于苛刻了。而我觉得我们刚才是从就这个剧，比如他这个故事衔接的不好等等这个角度来讲。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他最后那一枪，他其实他未必杀死那个老公，这一枪可能开出去了，但他可能打到什么地方你是不知道的。他可能只是想给你留下一个悬念，留下一个钩子，让你去看下面一季这对夫妇怎么去发展，
并不想拦着某一个具体的个体去享受这部剧。然后我谈的就是我对这部剧的制作，然后它的这个呈现，它这个故事的讲述的这个意见。
就是我很碰巧的在那个油管上看周六夜现场，然后他有一个小讽刺，大意就是说这个以前有人拍了一个关于拉拉的剧。然后这个剧呢拍的是这个立意是很好的，但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编剧呢是一个连拉拉都没有见过的直男。然后最后这个剧结局的时候是那个拉拉说，虽然那个做女警现在是挺好的，但是什么也比不上男人的爱啊。然后我看这个小讽刺剧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致命女人》这部剧。
我是同样的感觉，所以我挺不喜欢这个剧的。我就开头其实已经讲了嘛，它的包装是用女权的包装，但它的内核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会让我特别反感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比如现在这个，我觉得他对那个开放关系根本都没有探讨到。 就是他是以开放关系来作为一个吸引人的点，但是他最后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看开放关系不行吧，他们要的太多了，他们就住回原来的房子过他们的一对一，然后问题又解决，但其实根本那个问题就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男的他是这样子，这个黑人女权女律师他为什么还要跟这么一个男的纠缠在一起，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我看然后他根本就没有触及这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点跟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剧的点可能不一样，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剧的点就是他的生活描绘了跟我有很相关的可能比较类似的一些问题，然后点缀了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开放关系，比如说谈到家暴，比如说谈到所谓的小三和正房的友谊，这个可能就是亮点。但是我看这个是因为它有那些元素，是因为它有探讨家暴，是有探讨家务劳动，探讨开放关系这个议题，我是因为这样来看的。当我来看这个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自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是失望的。
家暴这个我想插一句，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是认识一个长期受家暴这样一个女性，然后我有一学期的那个期末作业也是做了那个家暴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小论文，所以我会有一个可能不准确的印象，就是你很难说我作为一个邻居都没有那么熟，我跟他平时也没有那么多接触，然后我就直接去说我们把你老公杀掉了吧，我觉得这个家暴的女性是不会敢这样去做的，她可能也不想。对，当时这个情节让我就觉得非常的生硬，然后就是当时那个 Beth Ann 说这两位老公他们的这个性格都是非常的可预测的，所以这个谋杀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不会判刑。但是我觉得一个人长期的行为他是一定有模式的，但是一个具体的人他某一次具体的行为其实是不太好预测的，他那个计划是可以有100种方法出错的，而且一旦出错那个 Beth Ann 可能还活得下去，但是那个老婆的处境就会非常非常的让人担心，但是都没有，这些就顺利的该死的死，该判刑的判刑，然后判刑的还是判了死，就干干净净，大家都每个人都干干净净的奔向了自己的新生活。从那个结局看好像大家都过得还挺高兴的，然后我是那种信奉人生是不如意十之八九的那种人，这种迪士尼式的结局让我觉得很不喜欢。
我以为这个剧是探讨婚姻制度的问题的，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们这些婚姻当中的问题是由一连串的狗血事件和偶然性而造成的，当你拔到一个
还是个人的问题，
对，然后你又回去了，就会有这种落差。我觉得很多的文艺作品它是对于女性形象，对于一些边缘的少数的群体的形象，是我们说的文化的再现嘛，它是对这个人是怎么认知这个世界，人是怎么处理自己的问题是有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就说了这个剧有特别多的坏话，也不一定说会消解这个剧给那些人带来的娱乐性，给人带来喜欢的感觉，给人带来的那喜剧的效果，但是它当中贯穿了非常多的有毒的逻辑，这些是会真的对生活产生影响的，也是为什么我们去探讨这个剧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想看那个难以置信，就是讲一个性侵的，我只看了第一集，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真实和沉重，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为什么喜欢看治病女人，因为这种剧真的是会让你很轻松。但是这种剧它这么火，我觉得是，而且它也是涉及到性别话题的，所以我们也是有义务来讲一讲我们这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喜欢的观点吧。
虽然在场有三个人是不喜欢的，但是在总的来说喜欢的人是很多的，有一档节目可以说我不喜欢这个。
对对，因为我们是小众的声音，所以可以激烈的表达。
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有点田园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每周四更新，所以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是你陪我看四季。